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冇翻嚟两礼拜再翻嚟咧，系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亦都感谢主带领我平安翻嚟。我哋一齐先去到神面前祷告。一间我会为到呢度宣教事项里边嘅丰荣团契嘅工作，咁去到嗰部分咧，你喜欢你可以匿埋眼嘅，睇住呢度嘅一啲祷告嘅内容，我哋一齐祷告吓，我哋一齐祷告。亲爱的天父神，我们多谢赞美你，你给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教会存在，敬拜你，学习去爱你，去服侍你。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存在有一个目的，我们要使人做你的门徒，亦都在这里来到敬拜你。在十月十一月每年这个月份，我们都有一些是宣教的信息，帮助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我们记在心里边，亦都在圣灵带领之下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参与。我们很希望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是看着四埲墙，我们要走出去，去到外边，因为你来到就是这样，是要将圈外的羊都带回来我们的当中。求你怜悯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排我们所讲的信息是属灵的成长的，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孩童婴儿的地步，乃是要在你面前努力离开这个初步信仰的初步，在里面成长，满足你的心意。主，我都见到在加州的山火灾情是非常之严重，很多人丧失家园，丧失生命。主，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俾我哋虽然离开这个灾区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我都感受到在空气里面那些污浊的情况，我哋可以很难去想象到当中的人，他哋真是怎样去继续活下去。似乎他失去了的，但是求你俾一些政府的部门去知道怎样用一些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再去站起来，帮助这些灾民他们在这个人生的困境当中学习去仰望你的恩典，让他们有明天的盼望，继续下去要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种的力量。主要多谢你给我们教会有机会去支持在柬埔寨这个丰荣团契的工作。我们看到你为他们预备有两间的排屋，亦都是他需要筹款去进行进一步的修建的。求主你赐给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有了一些硬件之后，求你赐给他们一些软件，兴起一些有心的人知道他们的需要的，他们是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智慧的，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以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的资源来到去做更多的事工。要为到在女儿之家里面那些来到去接受帮助的孩子，主啊，真是让这些他们得到这个帮助，就好像黑暗中他们会在黑暗中见到一个明光一样，去吸引他们，帮助他们生命得到医治，得到重整，帮助一些工作的人员去怎样去有智慧地去带领他们去重新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重新融入社会，让他们重新融入的时候，社会是对他们是接纳的，是关爱的。主啊，这些孩子身心灵所受的创伤你知道，但是你不会叫他们就这样去失落，主啊，你仍然是关爱他们。主啊，我们都为到在当中服侍的一些新的同工祷告，帮助他们在学习一同共事的当中可以互相去适应，互相配搭，亦都是他们上面的领导人可以好好的安排，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主啊，我们他们的社区中心，主啊，我们都看到他们的工作慢慢发展，求你给这个中心在社区里面被社区的人，当地的 leader 领袖被政府所认同接纳，不单止接纳，更加是看到他们服侍的重要性的价值，因而是不单止不会烂了，更加是支持他们的这个工作。主啊，我们多谢你今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四个星期之前呢，我就跟大家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踏上属灵成长路，好像很久之前那样。我们上一次是讲到的时候呢，是讲到我们成长的目标，有个目标是什么啊？还记得吗？是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咁亦都提到呢，喺呢个成长路上面有几个唔同嘅阶段嘅。咁好快脆同大家重温一下。 因为毕竟都是四个星期之前。咁呢，属灵成长有几个阶段。第一呢，是属灵的婴孩。每个人信主耶稣之后呢，都必经㗎啦。就好似一个 baby 喺医院被带返屋企嘅时候，完全係需要依赖别人去照顾佢嘅，关爱佢，照料佢，为佢一啲食一啲佢适合呢个年龄所嘅食物。咁我哋如果从属灵嘅角度睇呢，我哋俾佢一啲係 follow up， 一啲嘅附立嘅一啲嘅适合佢哋嘅工作嘅属灵嘅食物。如果唔係咁做嘅时候呢，佢哋係好难会健康成长嘅。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叫做属灵儿童。属灵的儿童和人的儿童都有相同的地方，都是从自己一个可以说自我中心的观点看这个世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还未懂得 去关心别人，或者是体察别人的需要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都有回来教会有聚会，表面上不错，但是离开属灵的成熟仍然是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咁第三个阶段呢，我哋叫做属灵嘅青少年。喺呢个阶段当中呢，信耶稣嘅人会开始学习用圣经嚟睇，用圣经嘅角度同埋真理嚟睇事物，接受圣经嘅价值观，亦都可能参与一啲要付出嘅、要牺牲一啲嘅服侍。咁到最拉尾啦，第四阶段呢，系做到属灵嘅父母。属灵的父母呢，他是有使命感的，是会带领别人做门徒的，他品格上也是成熟的。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呢，有没有一路听一路写低，究竟你多些是属于哪个阶段呢？又假如你属于那个阶段的话，你有些什么是你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叫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的呢？有没有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呢，是应该会成长的。我们都提到，如果得救了之后仍然停留在婴孩或者儿童的阶段呢，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问题。然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朝着一个目标去，这个目标呢，是最终学似耶稣基督的样式。其实这个成长呢，是没有捷径的，是要落些功夫的，是要跟别人一同同行的，好密集嘅喺小组或者系门训嘅小组里边咧，咁先系最有效嚟到叫我哋成长。然而，当然我哋喺一个大堂讲道啊、主学里边，可以俾大家啲系一般嘅基本嘅认识，同埋一啲成长嘅方向。咁你话学似耶稣基督，咁点样先可以学似耶稣基督咧？咁我哋系有一个路向嘅，属灵成长嘅路向有几方面。首先咧，系一个品格方面，属灵品格的培养。我不是说我们成长不是说要做些什么先，而是呢在品格，首先在品格我们的 character 方面有成长。首先向神方面是降服和效忠，这两个的品格。内在方面呢，是谦卑和温柔，这两个品格。由外在方面呢，是圣洁和爱，这两个品格。你一咁样睇嘅时候，你有冇发觉耶稣基督身上都有呢啲嘅品格，系咪啊？有冇啊？所以我哋讲属灵成长就唔系好似好空泛咁，系有啲实际嘅嘢。呢啲会成为我哋跟住一连串讲道系列嘅主题 topic。咁我所讲呢一个系列咧，系基于两个作者两本书，一个系潘霍华，一本叫《追随基督》，同埋 A.B. Bruce 一个神学家。中文翻译叫《十二个门徒的训练》（Training of the Twelve）。属灵成长嘅品格，品格系点样样咧？大家留意耶稣都讲教导讲道嘅时候，好多时候会用比喻嘅，喜欢用植物，但系用啲树嚟做比喻。树有根嘅部分，根系睇唔到嗰部分，系咪？但一棵树必须有好健康嘅根嘅部分，然后先会结出好的和长存的果子。属灵的品格就好像那些了，你表面上未必看到的，但如果一棵树不是有好的根，一个信徒不是有好属灵的品格的话，它是不可能去结出一些好的存的果子的。如果我们用大诫命和大使命，我们经常提到这两样来看的话，品格就好像大诫命那一个部分，是我们爱神，我们是培养一个 是属神的品格来看，然后大使命是我们一些 去服侍的，去结果子，去做出来服侍的一个部分。我看到这里全部都有耶稣有这些品格，而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来去迈进。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属灵的成长最终的目标是学似耶稣，这样讲法会不会令到你兴奋呢？你觉得怎样？有没有觉得哎呀真的闷闷一点，好像老心常谈啊这样呢？我不知道你怎样感觉，但我去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耶稣、哦、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来的，他创造这个整个天地宇宙，是万物的主宰来的，他过了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生活，在当时同代的人在他所做一切事所讲一切 的话找不到任何的错处罪的。而家我哋圣经话俾我哋有咁嘅机会，有咁嘅目标学似耶稣、哦，你觉得点样啊？系咪应该真系咁样谂嘅时候，就应该我而家系做咩？系学紧一条路咧，行一条路咧，系似神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有咁，原来我哋嘅信仰其实唔可以讲，严格嚟讲唔系一个宗教，系一个同神嘅关系，更加系一个学似神一条属灵嘅生命嘅路，应该系令到我哋兴奋嘅，系咪啊？或者会觉得我是谁啊，好卑微有罪，有什么可能啊？看回自己时时会发脾气啊，忧虑啊，讲说话的时候呢又可能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啊，怎可能改变到成为耶稣一样呢？是不是真的？如果圣经定了比目标的话呢，就一定肯定是真的。这个这样的方向，这个这样的成长的目标是应该，我觉得让到我们感到非常之兴奋，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同不同意啊？我们都听过人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过一个完全的人的生命，叫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就学着他这样去做，学他这样去行，是不是？所以怎样看都好，我们这个属灵成长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一个的目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你坐在路跟耶稣面对面，他邀请你坐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跟你有些交通，你跟他分享些什么呢？有些什么 topic， 有些什么课题，有些在人生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会让你感到兴奋，你想跟耶稣去分享的呢？其实很多时我们想去添加的生活，就是跟神一个没有间断的一个相交的生活。成个基督徒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才是天家天堂生活里面最精彩的部分，你同不同意啊？有人误解，应该是呢天家的生活是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悠闲和享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天堂是没有意思的，天堂是没有意思的。天堂最精彩的部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向往，有这个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天家？因为天家就是神，就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嘛。It's the person, not the place. 但你跟耶稣相对面对面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怎样跟他有交流呢？你会跟他讲什么东西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就是不断的预备我们生命去成长似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到时跟他就很多东西讲，你会越讲越兴奋，你的相交会越来越深入，会更加喜乐。今次我回香港呢，是其中的目的呢，当然是探爸爸妈妈，但是参加我中学毕业50周年的重聚 50 year reunion。 有些同学呢，我同小学一年班呢已经开始识的了，即是识相识了他呢61年，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讲完旧时好的又好，曳的又好呢，越讲越兴奋。有些同旧朋友相识的相会的都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跟耶稣相交的生命都是一样，我们在地上越来越学习去认识他，跟从他，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生命越来越似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天家里面跟他有更深更有喜乐的一个的相交。因为罗马书那里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或者平安和喜乐。生命不是在乎吃喝，是在乎我们的生命改变到 好似耶稣基督咁样。所以希望呢个系列咧，俾到大家一个成长一个个方向，一个个目标。除了品格之外呢，刚才我提的两位作者潘霍华和 A.B. Bruce 不约而同地是讲有另外一些是同不是品格的，是另一类的，我叫这些做呢是奔向这些成熟的标记 Mark of Maturity。 是什么来呢？是包括有植根圣言，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是在圣经里面扎根认识，被圣经感染改变，举向天国。耶稣教导一大部分都跟天国有关系的，那我们要明白天国在我们生命里面怎样依靠这件事来做我们的取向，为结果旨意耕耘，为侍奉果效不断装备自己，然后呢努力倍增门徒，忠心管理主所交托的。那这六样呢，如果你又看的时候呢，耶稣有没有？耶稣的生命都是这样的，一方面他有他属神的品格我们要学习，另一方面你叫这叫做成熟的标记，同样我们要学习。那你看的时候呢，哇，这些好多东西做的嘛，好像品格就是一些内在而已，你都未必看到的，但这些东西要努力的，好像是不是好像有些要做的。相对于刚才我们讲品格的部分，没错是要做的。用回那个树那个比喻呢，品格我刚才讲好像在根在泥土下面你未必看到的，但是这一堆是成熟的标记呢，是可以好像果子那样是外在的，你可以见得到的。两者都是需要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生命，成熟的生命就会有成熟长存的果子，而这些果子呢也都会翻转头呢帮助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成长变得更加有深度。或者在用一个旧约故事帮助我们看这两方面是怎样是配合。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他就去到旷野那里，哇，那班人呢也是找很多东西，很烦，他觉得他要做一个判断一些事情。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一个做去审判真是不行。于是他的外父呢就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在第18章那里。那这个建议里面有一句说话，我想大家看一看，在第18章第20节。那里说呢，又要把规例和律法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当走的路，应作的事。这个新译本。和本话要将律例和教导、法道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看埋英文NASB。And teach them the statutes and the laws, and make known to them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to walk and the work they are to do. 看不到我下面横线那里有两个重复的，有些事他要做的，有些事是他们要行的。当行的道 walk 这个字是表示到我们的 生命，我们一些生命里面品格里面一些的表现， the way of life， 我们怎样 去活我们的生活。然后呢当作的事呢就清楚了，我们要做那些东西嘛。所以这里他的外父呢，摩西外父教他，首先你用什么教他？用神的话语教他。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有两方面的改变的，这班以色列人。一些呢就是当行的道，他的生命要改变的。然后另外一些当作的事，他们的侍奉，他们做的事情是要有改变。是按住你所教他有关神的话语。所以呢这方面品格，另一方面成熟的标记，是我们属灵成长一些，我们是有些实质。如果不是就这样说属灵成长像耶稣，那怎样似法呢？所以有六个属灵的品格，六个属灵的标记，是以后一年好几堂的讲道逐点帮大家来到分享。再讲一样，属灵成长是本于与基督的关系，本与基督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不是这样理解，不是这样去向前行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哇，品格又要我做一些东西，属灵的标记又要我做一些东西，我未曾去行我已经觉得很累了，是不是好像很重的这个担子。但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邀请，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你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吧，你来到我面前，我们跟着下去。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系话你劳苦担重担嚟到我度唔使孭啊，系唔系啊？唔系，一样有乜嘢？一样有轭，一样有担子，但系唔同嘅地方咧。耶稣嘅轭同佢嘅担子系轻省嘅，系容易嘅。嗱，呢个图画其实好生动嘅。我哋去翻当日嘅一个务农嘅社会嚟睇，当日嘅轭咧，即系嗰只牛孭住嚟拖住个犁田嗰个犁嚟到犁田嘅，但系佢啲轭好奇怪嘅，系一定两个牛一齐，两只牛一齐去拉嘅。所以当时啲人咧买牛买一对噶嘛，阿路加福音讲我俾佢听，有个人买五对牛啊嘛，佢嫌啊，所以一对对咁买嘅，因为嗰个轭系两只牛一齐拉嘅，而两只牛当中咧。佢哋一定系点讲咧？系 work together 嘅，一对对。因为其中一只咧系比较系 dominant 嘅，即系主动嘅，另外一只就跟住嘅啫。啊，如果两只牛都要主动咧，就好大问题啦。一只牛要向呢边，一只牛向嗰边嘅话咧，咁啊成个团咧，成个田地咧就乱咁嚟就唔得噶啦。啊，所以当我哋当事人听耶稣咁讲嘅时候，佢马上明白：你负我嘅轭，背我嘅担子，即系我同耶稣一齐。背嗰个轭，好似两只牛。当然我哋系服从嗰只，唔系主导嗰只。嗱，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就唔同睇法啦。耶稣话：你嚟我嗰度啊，喺我里边啦，同我同行啦，与我一个亲密嘅关系啊。咁你要发觉咧，你个属灵成长咧，因为点样讲属灵成长？因为当时犹太人嗰啲法利赛人俾到佢嗰啲，佢哋觉得好难、好难、好难接受啊，好一个重担。耶稣话唔系咁样嘅。你首先同我有个关系先，你同我有个生命嘅关系、交流嘅关系、密切同行嘅关系嘅时候，就唔会成为你嘅轭，唔会成为一个重担，唔会一个担子。你需唔需要努力咧？仍然需要，但系唔系一个重担。个分别喺边度啊？力系要付出去嘅，但系重担，你觉得系咪重担咧？系心里边一个感觉同埋态度，就好似你去做gym咁，要唔要努力啊？梗系要啦。但你想唔想做啊？你会想做啊，因为你知道做 gym， 你越做嘅时候越开心，你喺度你身体你嘅健康会有改善噶嘛，就唔会成为一个重担。你会享受呢个过程，你会被耶稣基督嘅爱嚟到去驱动，你会被将来嘅奖赏得到鼓励。David Edmund 同我哋咁讲吓，与神的关系若是建立在神的爱上，这爱必能激励我们去爱他、服侍他，并跟从。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讲到属灵成长的时候，不是就咬紧牙根咁就哎呀好啦顶行上啦，不是的。可以在他的爱里面感受到的爱，而用这个爱来驱动我们去在刚才所讲不同的品格上面，不同的成熟标记上面去成长。我希望大家我们用这个这样的心态来到去听，来到去学呢一系列嘅成长嘅课题，就系其实成长咧，应该好对于我哋作为基督徒嚟讲咧，应该好自然嘅。咩意思呢？因为我哋都系天父嘅儿女啊嘛。英文有句说话 ，like father like son。做细蚊仔嘅系好希望咧，系好想似学大人嘅。好多时候我送我啲孙翻屋企啊，大啲嗰啲咧，我送佢翻屋企咧，佢就唔想入屋企里边，佢要我离开个车咧，佢就。自己解咗个安全带，跑上个驾驶座嗰度，想做乜嘢啊？想学揸车咯，啊，想个伸手拧个即个掣啊，发动啊，当然我掹条锁匙啦吓，咁啊拧下个肽啊，揿下呢样，揿下嗰样。大人做乜，小朋友就系想学噶啦。我哋睇耶稣做乜，我哋系咪想学耶稣嘅样式咧？耶稣就显示俾我哋睇，作为一个完全嘅儿子系点样嘅？系我哋作为天父嘅儿子儿女。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自然的desire 的心态，是想学好像耶稣这样呢？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成长？愿意经历这些改变？愿意品格成熟？愿意有这些属灵成熟的标记呢？这个是对你自己当然有好处。同时如果所有的信徒一同成长的时候，对整体教会都会有好处。我好时觉得呢，就算教会人数增多， 但是如果当中的信徒不成长的话呢，不是一定是一个好事。那个图画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行一个 nursery 里面，十个 baby， 这个在那里哭，那个在那里吵，这个要差点有些危险动作。nursery 的兵医告诉我，他最多如果是 baby 的话，他凑两个，你给多给他呢，他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和负担，怕住有危险出现。一个很有技巧的有经验的 nursery 的 worker 都不可以处理三个年幼的 baby。 所以我很盼望大家一同用我的心智熟灵成长，一同的成长。好了，讲以上全部都是 introduction，而家转入正题。咁今天我想同大家先讨论咧，先分享咧，系第一个呢个降服，属灵品格第一样降服。对唔住，我啲水。降服系咩一回事咧？降服可以去俾我咁嘅定义，其实嗰啲书我哋睇啲参考书，降服系一种对下。对下达的指令完全听命的态度，即是有个人，即是现在我们说是神给我们的指令，我们对这个指令的本身，这个 command， 这个 order， 这个 instruction， 有一个完全听命的一个的态度。这个态度呢，是一个完全绝对从听从心里面冇质疑嘅一个态度，就好似军队当中，军阶高嘅比军阶低嘅下边嘅人，佢嘅指令咧下边必须要绝对服从嘅。呢度引用林道良牧师一句话 ：God says so, it is so。因为佢系 God 啊嘛，佢系神啊嘛，我哋唔系啊嘛。你会睇到咧喺耶稣一生人里边，佢所行所做嘅都系完全降服喺天父嘅旨意当中。刚才我哋所读嘅。标弟兄带领我读的经文再看多一次，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下半节，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寻求求，这个是一个人生 的向道，他一生里面寻求他所 seek 的，是不是我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我 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所做的是天父的旨意。然后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了人子以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不凭自己所作什么事，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天父所教导我的。这里第三节圣经是讲到他所讲的。所以看到耶稣他的人生的导向，他所做的事，他所讲的事，完全都是降服在天父的旨意的当中。人被造的时候本来是这样的，在神的乐园的上帝的乐园当中，人是没有烦恼的，他完完全全的信服和依靠神，心中里是平安的，没有忧虑的，是不是？但当然人犯罪了之后，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以至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教我们怎样先做一个真正天父的儿女。主祷文里面怎样祈啊？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信服神的旨意，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你的人生的取向，降服在他的旨意的下面。因为神是至高的，我们不是神，我们的位份呢就是要降服在他的旨意的当中。但很多时候我们讲降服神的旨意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旨意是会有冲突的，这是因为我们罪性的缘故。所以学习降服，我们要很留意自己一样东西，就是学习向自己说不，向神说是。 Learn to say no to self。 很容易理解的，圣经里面点形容什么叫做非信徒呢？一个未曾相信耶稣的呢，旧约嗰度话人好似迷咗路嘅羊，点啊？各人偏行己路啊，系咪啊？你选择行自己条路，唔行神嘅心意嗰条路，呢、这个就系罪啦，就系、是、非信徒啦。但系基督徒嚟讲咧，啱啱相反。当我哋信主嘅时候，其实呢个信主，我哋话先系悔改，悔改讲好多次，人生方向嘅一个回转转变。我以前行呢条路嘅，我自己中意点行就点行，而家点啊？我就调翻转头行神。 显示咗俾我睇，知道我条路应该点去行，然后我信服喺嗰度。所以严格嚟讲咧，基督徒可以系一个喺一个生命里边一连串嘅抉择选择，而每次你尝试嘅选择，神所显示俾你知道，你已经知道神话咗俾你听条路应该点行，圣经里边教你点样做，你选择咁样去做。呢个就系基督徒嘅生活咧，同非信完全唔一样嘅，佢系偏当神嘅。旨意是不是一回事的。如果按照潘福华他这么说，当一个基督徒，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他去死。哇，听落去死。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必定是照字面解释，不是一定肉身的死亡。是讲到一个人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候，是向自己死。即是说到是放弃自己的权利、舒适、权柄，完完全全降服基督。只有我们这样做，起码我们决定这样做，愿意这样做，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开始似耶稣，才可以开始去成长的。这个就好像今天有时我们看到电影，新兵征召入伍的时候，他要去一个地方去接受基本的训练，那个叫做 boot camp。咁啲教官呢，个 drill sergeant 呢，就会呢企喺个两寸嘅面前，大家喺度交换口水，咩意思呢？企个两寸嘅面前呢，就都要好大声好大声嚟嗌出嚟嘅。有冇睇过啲嘅画面啊？嗱，呢个整个训练嘅过程，有当然好多基本嘅训练，但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呢，就係 break the will of the soldier。即係话呢，去将佢嘅旨意去完全去 break down， 要佢完全降服，将来去上战场上降服于佢上面嘅上级嘅指令。呢个就係一个降服嘅一幅嘅图画。由另一个角度睇，你睇返圣经里面形容我哋同耶稣基督有好多唔同嘅关系，有啲咩关系諗到呀？当然最为人熟悉，佢係主，係救主，咁我哋就係乜嘢呀？我哋就佢嘅跟随佢呢，当佢是主嘅咧。圣经又讲佢是夫子，我哋系咩啊？学生。圣经又讲到咧，佢系要将来要翻嚟嘅王，佢开始一个王嘅国度，我哋喺国度里边嘅国民。有冇谂到第二啲啊？啊，仲有佢系一间屋嘅家主，我哋系仆人。嗱，你喺每种嘅关系都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我哋嘅位份咧，就要降服，就要听从我哋上边那个的说话。还有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我们听令于基督。这一切一切呢，都是一个降服的意思。我们都看到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在初期的信徒，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很平凡的信徒。然而当他们看到耶稣活出来的榜样，他们就跟着去做的时候，潘福华怎么形容这班人？为那些为了跟随基督而撇下财产、财富、权利、公义、荣誉和力量的人，将与世界有分别。怎么分别呢？一个似耶稣嘛，当然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降服的意思。你估你做不到？起码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耶稣是这样的，我盼望大家在这个降服的品格上面成为你成长一个指标。降服的应用和含义，其实降服这件事不是太难了解的，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给我很多很多不同的例范例子。旧约里面最出名，我们在神呼召阿伯兰离开家乡，他就去了，离开家乡不宜出去。到新约里面，保罗看到被保罗被耶稣呼召，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他很积极地去服侍这个他生命里面的主耶稣。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停了在以弗所，在那里圣灵告诉他，亦都是有在耶路撒冷来的一些先知去印证。印证什么？那些先知告诉他，在各城，你现在回去耶路撒冷，在各城中有患难和困锁等着你，意思就是你走这条路死路一条，你死梗你回去，你不去了，留在以弗所了，不要回去了。但是保罗仍然按着他和神所领受的召命， 一路跟住佢。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廿四节，佢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同主耶稣领受嘅职事，证神恩惠嘅福音。一个伟大嘅宣言，一个愿意降服嘅宣言，冇数现今世代一样，好似同当世代一样，喺呢个属灵嘅成长路都有一个相同嘅经历。佢唔会觉得哇，要行一条啊有困难、患难同困锁等住嘅死路都去，唔系嘅。佢嘅感觉唔系咁样嘅。佢嘅感觉同耶稣一个爱嘅关系嘅时候，喺呢啲路都唔系，当有困难有磨练，但系唔系难嘅。因为耶稣的爱不断地激励他们，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不是是不难遵守的。他不觉得是一个 burden， 不觉得是困难，有试炼有困难，但是他不觉得难。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个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很多人不断走那条路都告诉我们不容易行，但是不难，因为当中有个耶稣的爱去激励他。当然跟随耶稣这个降服不是单单要积极跟着一条路去行，也都是神安排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特别一些是未必一定按着我心意去发生的事去接受，这个都是属于降服。或者用一个旧约故事来 去讲解什么意思。在撒母耳记下那里记载一个大卫同乌利亚生咗个仔，个仔病重，咁圣经度话咧，耶和华打击乌利亚的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他就害了重病。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并且禁食，他进房里去，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看啊，孩子还活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现在我们怎么能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呢？他会伤心欲绝的。会不会啊？你和我都会啦。但是十九节，大卫看见他的臣仆彼此低声耳语，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问神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死了。于是大卫从地上起来，洗澡抹膏，更换衣服，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然后回到自己宫里，吩咐人给他摆上饭，他就吃了。神仆问他们，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奇不奇怪啊？这个反应。他回答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如果你做大卫，你想让孩子活了，当然想了，每一个父母都想，但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发生。23节，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是接受，不单接受，拥抱。什么意思呢？他即是不禁食啦，即是食饭去殿里敬拜，是一个正常，是一个就是大卫咁嘅表现啦。他是一个敬拜神嘅人嚟㗎嘛。OK 嘅，佢做呢件事，当然佢还会嘅时候佢希望神会医治佢，但神冇医嘅点样啊，佢哋仍然係表示佢对神嘅一个信靠。佢话呢，我要到他那里，我知道佢去咗边度，我而家去唔到啫，将来我同佢一齐喺嗰度，喺永生里面我哋会再见面。但现在死了，我就愿意接受，愿意拥抱这件不是依照我的事情发生的神的旨意。这个是降服消极的一面。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某些事情上面可以认同，事情未必时时都好像我们想这样发生就这样发生的，但一个降服神的人呢，在事情不是好像我们想这样发生的时候呢，仍然是接受的，积极的，有盼望的。也都是藉这个时间分享一些像去这个几个星期里面有一些在国内的这个经历，也都去 illustrate 这个降服一些的生命。探望一些的同工， 他们是一个环境极之严峻的省份，他们有三对夫妇，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些经历，我们一起有祈祷的时间，有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但很多时候我都跟大家说，我们做这些短宣的所谓，其实不是做到什么的，往最得益的就是去那个，就是我和师母，我们被他们的见证激励感动。其中有一对呢，他去了这个服侍的城市一年，从第二个省份去，他祈求一个第二个孩子，祈了好耐，终于怀孕，但是在我们去之前一个月流产，他极其伤痛，这个负面的，很负面的，令他难过，我们同他一同难过的一个的经历。他们去了那里一年，他们专去向一些 M 字头的少数要传福音，很难传，一年下来只有六七个人是相信，六七个人当中有三四个呢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去的短宣队带他们信的，那信了之后就交给他们去做一个跟进，那他觉得很难的，都不是自己带去信的，那很难，当中有些做做下就走了，但是他仍然决定留在那里，因为他很清楚神给他的照明。有另一对的夫妇，因为他的侍奉，向这些 M 字头的少数民族的侍奉，那些有些人走去举报，那就成他就这个夫妇做丈夫的就多次被人请去喝茶，又去家拿走了一些资料，勒令他们搬离开他们所住的小区，因为搬屋不是很大大不了，但是他们的细蚊仔呢要另外找过学校，这个是一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到他们，反倒叫他们的意念更加坚定，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神给他们的照明。有另一对夫妇，那个男的未曾去到这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他知道神很清楚呼召他一个很难传福音的地方，他要给自己一个试炼，试炼他自己信心的基础，他用了两年的时间，他学习过一个完全靠信心的生活，什么收入都没有，这个试炼十分严峻，他跟我们说很多时候每天吃的呢面包和豆腐，那我们叫这做什么呢，叫乌鸦餐，不是吃乌鸦，你知道什么叫乌鸦餐吗？先知以利亚离开逃离这个耶洗别的时候呢，神是派一些乌鸦每天担一些东西给他吃，那我们叫这个叫乌鸦餐。他试过一年的圣诞节里面呢，是收到四百份弟兄姊妹寄给他的礼物，里面全部都是他日常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和一些食物。等他们这些同工夫妇带领的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是非常之严重的，即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这些少数民族是被很严厉的监控，有一些红线呢他们不可以超越的，其中一项就是宗教的信仰，如果是超越或者踏埋去的时候呢，他们会遇到很多的威胁打压，有些会被送回去乡下，有些会失去政府给他学费上的资助，更加严重的他就会拉去一些学习中心，有些成年都没人放出来，他的生活会完全被颠覆，家人会受连累，但是他有些仍然选择跟从耶稣，因为他想愿意继续去追求这个给他的新的生命，他愿意学习在他的信仰里面完全的降服神。我看到个图画就好像这种子落在一个很硬的土地上面，有少数的种子开始发芽生长，但一出来的幼嫩的芽呢就遇到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很不会帮助它生长的一个气候，一个气氛非常之困难。其实回顾基督教宣教的历史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我很相信这个属灵的争战是耶稣回来之前最大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大的属灵的争战，就好像最初福音传开犹太人备受逼迫， fast forward 2000年之后一路传到中国，中国的信徒一样同样受到极其大的迫害，但耶稣说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国必然会实现，必然会实现。特别是在那些愿意信服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怎样去成长呢？当然 在大堂里面，甚至在诸侯都不可以给到大家一 些 hand holding， 一些同你同行，但是都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我今年五月开始一系列的我叫做熟灵成长的基本操练，里面有四个单元，包括读经、灵修祈祷、侍奉今天最后一堂讲完了，还有传福音，这些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熟灵成长里面的基本的操练，有在操练的当中，我们慢慢学习什么叫做降服，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有些熟灵的标记等等。大家心智上面立定一个心智，学习似耶稣基督，然后如果你有小组的，在小组里面找人一起彼此激励，互相问责，一同成长。我一起低头祷告。就是天父神，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说话，你的例子激励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学习。这个何等一个大的 privilege， 我们怎可能作为人可以学习似神。然而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方向指标，怎样去属灵方面成长。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不配的人，多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奉主耶稣名求，阿门。